夸贾领导大捷之后，尼米兹将军马不停蹄分兵派将，指挥海陆空军按着车轮行动往前滚动，下一个目标是特鲁克岛。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说日本方面，那个杀人魔王山本五十六死了，他的接班人就是古贺丰一大将。现在这个古贺丰一啊，总司令部就驻扎到特鲁克岛，隔着一带大海，对面就是夸贾领导，那边有什么消息他马上就知道。当古贺听说夸贾领导失手了，他坐那五分钟没喘上气儿来，呆若木鸡呀，心里头跟猫抓的相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美国人来势凶猛啊，那下一步肯定攻打我这座宝岛啊，我怎么办？怎么对付？现在天皇和大本营把重担压在我身上了，一旦照这样打下去，我肯定受责罚的，怎么办呢？哎呀，他心里发慌啊。要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他跟山本五十六截然不同。这个老山本也效忠天皇，也效忠日本帝国，那家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摇头涮甲，什么也不在乎，猛冲猛打，他是这么一种战法。这个古贺则是另一种战法，这家伙属老猫肉的肉尖心儿，心里的道道非常多，一个是勇猛的杀人狂，一个是蔫了吧唧的那么坏。要说他的出身比较简单，他就是普通农民的儿子，生长在北海道，在他们小时候他没见过飞机，面对的就是海滩和大海，他呀也不羡慕多高的权势，也不羡慕腰缠万贯的富翁，他有一个盼望，说将来我长大，我要到海上去，我要能做一名海军的战士，那有多好，这是他的目标。哎，这古贺学习成绩没比的，日本人有个钻劲儿，他从小就成绩优良，老是名列头两名，要得了第三名，他这几天吃不下饭去，靠着优良的成绩，后来入了海军学院。再经过几次转折，从海军部门他毕了业了，果然如愿以偿啊，他到了军舰上了，有一个平庸的小职员，步步高升，一番顺利进入了海军总部，后来从秘书又爬到高级军官，成了跟南云忠一并驾齐驱的将军。当然了，他两手也是沾满世界人民的鲜血，他哪儿都去过，什么驻德国武官、驻法国武官，哪儿都溜达过。哎，到满洲他也去过。由于他对天皇的忠心耿耿，老山本非常赏识。山本心说：“我有左膀右臂，我的左膀南云忠一，右臂就是古贺丰一。”后来呢，因为南云忠一老打败仗，完蛋了，就剩下个古贺丰一。这山本没事儿，老在东条面前吹风，说这古贺如何了不得了不得，如何好如何好。老东条在天皇耳边也吹风，天皇呢对古贺也挺欣赏。山本五十六完蛋之后，他也未加思索，马上任命古贺为山本的接班人，坐上联合舰队总司令的宝座，把几百万军队全交给他了。其实这天皇就是个外行，是他挺忠心，你得问问他有没有那本事。那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员，还得忠心，还得有本事才行。他能指挥千军万马吗？他也没考虑。结果这位啊，地瓜去皮儿，什么不是，他把他的总司令部就设在特鲁克岛指挥全局， 他这一接任不要紧，连连的打败仗，把重要的岛的夸甲领导也丢了。他在总司令部里得着这个消息，能不吃惊吗？这家一琢磨，下一步美国鬼子肯定得奔我来呀，我脚下的克鲁特岛肯定保不住，怎么办呢？正在这时，一个少校参谋官管军需的进来了。将军，现在咱岛子上的供应不太足了，顶多能维持一个月，是不是恳请大本营给我们调拨寄养？不必了。是，请问将军，不必了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详细跟你解释吗？不必了就是不必了。是，少校转身走了。少校等出来啊，狠狠吐了口吐沫，心说什么玩意儿，我好心好意的挨了一顿狗屁呲。他琢磨琢磨，为啥不必了？哦，明白了，总司令的意思要放弃这个岛屿啊，不常在这待着了，肯定最近几天就有变化。那这少校不傻，猜的还真就对了。闹了半天古贺呀早想好了，我呀别像山本那样，我也不能像南云那样见识不好，我撒脚就跑啊，36计走为上策呀。这离着美国人这么近，飞机随时可以来轰炸，甚至他那远射程炮都能打到我的岛上，我在这等着挨雷呀，抓紧机会撤退。这是他内心深处的打算，但是跟任何人他都没说。吃晚饭的时候他俩眼发直，面对着丰盛的晚餐吃不下去，左思右想，他不吃了，转身到了办公桌这儿，提起笔来刷刷他就写开了。写什么呢？既不是日记也不是计划，他心怎么想的太乱了，决定做笔录，一条一条的把它分类排队。他写的是：一，据我个人估计，美军下一步的主攻方向是从中太平洋和西南太平洋向菲律宾方向推进，为此他们必先夺取特鲁克岛、棉柳岛、雅普和马来亚纳岛，很可能是这么回事。二，美军呢，为了避免过大的伤亡，对上列诸岛很可能要采取轰炸作战，是这么回事。三，我军应积极准备战略性的撤退，这词儿不错，逃跑不叫逃跑，叫战略性的撤退，准备于菲律宾一线做最后一决。我应当退到菲律宾一线跟美国鬼子再干。第四，我海军联合舰队应与帝国陆军努力合作，为适应战局的转变重新改编与整顿。五，考虑到目前战局之发展，我军司令部应该决定战略性转移。转到哪儿去呢？具体地点是在哪儿呢？他没想好。六，制定阿号作战计划。这个阿号作战计划只有他清楚，连他的助手都不知道，这是大本营的决策，等到时候咱再说。他心呐、就乱腾腾的，拿笔就写，写完了也没有个头绪。哎呀，他把笔放下，闭上眼睛养神。他心说呀，要动作还得快呢，说不定明天后天美国就来了。太憋闷了。他站起来把窗户推开，岛子上的晚风挺凉啊，这一吹他的脑袋清醒多了，烦躁也减轻了。心说人是铁饭是钢，干脆该吃饭就吃饭，抽也没有用。转身回来抄起筷子，还没等吃呢，有人轻轻敲他的门，当当当当当，谁啊？进来。门子扭一开，灯影一晃，走进了一个俊俏的安慰妇。 也就是20岁左右吧，长得细条条的身材，白面净皮，浓妆艳薄，弯弯的眼眉下是一对笑眼，小鼻子头，薄嘴片，哎，胸脯抹得非常非常白，穿着一身淡花色的和服，白色的分趾袜，蹬着木屐，咱们平常叫夸拉板，一走起路来夸拉夸拉夸拉夸拉夸拉夸拉，就穿那玩意儿，从外边进来了，笑呵呵的向古贺鞠了个躬，将军是我。哦，梅子啊，正是。这个梅子真是随军安慰妇，在这个特鲁克岛上，这些随军安慰妇，她是头一个长得最漂亮的，最有文化，能歌善舞，所以所有的人对她的情感都非常深，爱她。要说起这梅子来也不容易啊，她是日本名古屋的人，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念完高中之后啊，就是那国高，无所事事，吃饭都比较困难，父母不在了，就剩下个老奶奶，这老奶奶双目还失明，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正这时候，日本暗地之中招这安慰妇，哎，如果你报了名了，大本营就给你1000块钱金币，那也是钱呐。所以这梅子一考虑呢，这1000块钱能保障我奶奶的生活，我呢也可以为国家尽一份力。他胡了啪足就报了名了，把这钱领了，给了他奶奶，参加了安慰妇。他也不明白这安慰妇是干嘛的，他就听人家宣传了，哎，有点活儿，缝缝补补，刷刷碗了，陪着跳跳舞了，陪着前线的军人谈谈心了，哎，仅此而已。这下他上了当了。等漂洋过海到了地方之后了，闹了半天是干那种事儿，强迫他们出卖肉体，无情无尽的蹂躏，掉入苦海之中，以眼泪洗脸，想回家回不了了，怎么走？另外拿什么还人家1000块钱金币呀？看来这辈子就得死到异乡了，他是这么想的。可是不久，总司令古贺来了，在一次欢庆晚会上，这梅子呢又唱又跳，一下把古贺给吸引住了。古贺一看这姑娘不错呀，了解了她的身世之后，他下了一道命令，说她不能招待任何人，我包下了，他只能服侍我一个人。好，他来个独占花魁。打那之后，这个梅子就成了特殊的安慰妇，平常没有人敢去干扰他，只有服侍古贺一个人嘛。那也就是说，古贺风衣到哪儿，他跟着到哪儿。这个人与人之间呢，您别说，要相处在一起时间久了，有一定的感情。原来的时候，古贺拿他就当玩物，发泄的工具。后来他一看这丫头能写能画，满肚子是学问，还讲几首古诗，他就爱上这梅子了。有时候呢，古贺心里憋闷，有什么话也愿意跟他说。这个梅子还真有见解，就替他解说解说，哎，然后心里都挺舒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今天晚上梅子梳洗打扮之后，又来找古贺，推门进来一看，古贺面线憔悴，俩眼熬得通红，他就是一愣。行礼之后他就问，将军，今儿晚上还是我服侍您睡觉吧。
梅子啊，我看今天晚上算了吧，你回去休息吧。
将军不用我了。
我这还有事情。
好吧，那我就走了。说到这梅子转身就要走，刚到门口这古贺想起件事了。
梅子你回来。
梅子赶紧转身又回来了。 将军，您是叫我留下服侍您吗？
有几句话我跟你说。梅子啊，你坐下。
是。
这梅子一看，这古贺一反常态，非常严肃，他有点胆战心惊，坐到古贺的面前，呆呆的发愣。
梅子啊，我们相交多长时间了？
大概有一年挂零了吧。
嗯，你家是否住在名古屋？
是的。
妹子，今天晚上你坐一会儿，早早回去休息，把你随身的东西收拾收拾，回名古屋吧。
呀，这句话呀，把梅子给闹愣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叫我回名古屋啊？所以他想了一会儿就问，将军，您不是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
可是将军，我不能回去。
为什么？
因为我临来的时候借了1000元金币，我无力偿还，我要交不上这笔钱，人家不放我回去。
哦，原来你缺钱。
是的。
古贺一挥手，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牛皮包拿过来，啪啪打开了，从里边拽出两沓钱来，能有好几千块，往前一递，
给，拿去吧，明天就可以回家了。我写个条子，或者安排一个人坐运输舰回国吧。
呀，你看这真的。梅子真没想到这古贺出手大方，给他这么多钱，
激动着他身上肉直跳，接过钱来一个劲儿的磕头，声泪俱下，
将军，让我怎么感谢您呢？我太谢谢您了。
梅子啊，一年多的友情，这也是缘分，拿去吧，不必多说。
我谢谢将军。将军，莫非有什么变化不成？
是的，多少有些变化。我要离开这个岛屿喽，还有新的任务，带着你诸多不便呢，所以你回国吧。
再往下，梅子不敢问了，有关军事秘密，他多少也懂得一点。
哎，突然古贺说了。在临别之际，梅子啊，再给我唱一段歌吧。
是，将军。
梅子赶紧从墙上摘下一把琴来，自弹自唱，歌声悠扬婉转。
古贺眯缝着眼睛，摇头晃脑，打着节拍，可他的心里不是滋味。
梅子唱的是什么，他根本没听进去。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他才吓了一跳，赶紧起来抄起电话就问：“
我什么谁？
是吗？
好，我知道了。”
唰，把电话他放下了。梅子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是从古贺的表情来看，不是好事。一看古贺顺着脑门子的汗淌下来，怎么回事？他接着前线的报告。说美军海陆空三军以不可阻挡之势，正奔他们总司令部袭来，这要命了。古贺心说怎么来得这么快，马上推开了梅子，穿上衣服钻进地下室。在地下室他下达了命令，战略性撤退，给我撤。这命令一下，许多的将军都来了，摸不着头脑。
总司令，总司令，放弃特鲁克岛，我们要走。
对，战略性的撤退，给我往下撤。
将军，撤到什么地方？
到时候再告诉你们，给我往下撤。
有那胆小的不敢问了，收拾东西就撤。有的胆大不听邪的，有个海军少将叫黑田，这黑田呢看出来了，心说话，胆小鬼，见硬就缩脖啊，
你是叫大老美给打怕了，就这么仓促的就撤退了，撤到哪儿去你都不知道。照这样下去，这战争还打个什么劲儿？完了。所以他来找古贺来，将军，我的舰队也撤吗？撤。我们要撤到哪里？请你交代明白。我说了，现在保密，到时候再通知你。将军，我不明白，有这种打仗的吗？我们领兵带队的心里呼啦巴秃的，这怎么能行？八个丫头，你敢以小犯上吗？来人，把他给我拿下。古贺正在气头上，一声令下，宪兵过来把黑田少将给捆上。古贺余怒未消，来把他押进幽禁室去，把黑田给押下去。这一来谁还敢问了？呼啦巴秃的撤吧。连夜这古贺奉一就逃之夭夭。原来他的旗舰就在港口，他那意思钻进旗舰好跑，结果还没到港口呢，就听前面哇枪声大作，就是一阵大乱。